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童讲故事。2011年7月15日的深夜，正在家中熟睡的约翰·艾伦突然醒了过来，因为他突然感觉到上牙膛和平日里比起来好像有些不一样，不仅是特别的粗糙，而且好像还有东西在里面蠕动一样。他尝试着用舌头舔了舔，发现除了好像有些肿之外，没有疼痛或者是麻痒的感觉。他猜想可能是白天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被硬物硌到了，于是就翻个身再次睡了过去。可是没过一会儿，睡得迷迷糊糊的约翰突然睁大了眼睛，因为他无意中再次舔自己的上牙膛时发现，就在十几分钟前还特别粗糙的位置，现在居然变得和平常一样，没有任何的异常。这个发现让他瞬间睡意全无啊，立即起身跑到了家中的洗手间镜子前，张大嘴不停地观察，希望能看到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惜的是，无论怎样努力都看不见上颚的情况，无奈之下只能放弃。第二天一早，约翰对刚起床的妻子玛格丽特·皮泽说了昨晚的遭遇，并请她帮自己看一看，结果也一样，妻子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她认为可能是丈夫最近一段时间经常熬夜出现了幻觉，就简单安慰约翰几句就起身上班了。那约翰口中的异物到底是真实存在的呢，还是因为他过度劳累而产生的幻觉呢？后续又发生了什么骇人听闻的故事呢？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医学奇闻，藏在身体内的怪物。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居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约翰是当地威廉玛丽学院的生物学教授，平日里负责教授和研究无脊椎动物生物学和海洋生物学。由于性格上比较幽默风趣，加上神经很大条，很多事情在约翰这里都是一笑而过的。这种独特的人格受到了很多师生的喜欢。而妻子玛格丽特·皮泽是一名科学作家，两人相识在大学研究生进修阶段。当时的皮泽身上充满了魅力，一颦一笑都透露出少女青涩的美感。但真正吸引约翰的却不是这个，而是在他身上那种十分少见的知性美。无论什么样的问题到了他那里，就能很快通过各种方法解决。在约翰的学术研究上也曾经提供了很多有建树性的想法。在经过短暂的交往之后，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还没研究生毕业的两个人在当地举行了婚礼。婚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很快有了两个心爱的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十分的乖巧听话，一家四口过得其乐融融。本以为生活就会这样平静美好的度过，直到一次约翰在教学实验中意外受伤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这个家庭始料不及。2011年6月，约翰正在实验室准备上课用的活体章鱼。由于当时距离上课的时间已经很近了，着急的约翰在没有戴手套的情况下直接去抓饲养在水族箱内的章鱼。平日里的章鱼都十分温顺，很少攻击人类，所以约翰才直接用手去抓它。可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当约翰刚用手抓住章鱼的头部时，突然感觉到右手食指的指尖传来了剧痛，低头一看，被手中的章鱼咬破了手指。不过幸运的是伤口不大，只是出了少量的血，而恰好此时上课铃声响起，他将手中的章鱼放进采集箱后，用嘴将受伤的手指吮吸了一下，随后将吸出的液体吐在了垃圾箱内，就赶去上课了。这件事情很快就被约翰给淡忘了。但是在两个多月后，约翰开始感觉身上有些异常，他总是觉得自己嗓子疼，起初以为是感冒了，随便吃点抗生素就很快不疼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结束，9月15日晚上就发生了咱们开头的那一幕。虽然得到妻子的安慰，但是约翰确定这种奇怪的感觉不是自己的幻觉。为了能够解开这个谜题，他跑到当地的医院的口腔科就诊，他将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如实地告知了治疗的大夫。 大夫在听完之后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依旧对他的口腔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在经过了内部观察、抽血化验、CT 扫描之后，大夫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于是他告诉约翰，他不是生病了，可能是过度劳累导致神经末梢出现了痉挛现象，让他不用过分担心。医生的这个结论给约翰吃了一颗定心丸。在就诊结束之后，他很快回到了学校，因为当天下午就是学科考试，他要给学生们出题和监考。时间来到下午两点，此时约翰正坐在教室中监考，考试时间是三个小时。无聊的约翰一边看着学生抓耳挠腮，一边无意识地用舌头在口腔内舔。当舔到下嘴唇内部的时候，突然传来一种麻麻的蠕动感，这瞬间让他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呢。想要起身去洗手间的镜子查看，可是考试还没结束啊，无奈之下他只能如坐针毡地等着考试结束的铃声。终于考试结束的铃声传来了，他赶忙起身跑出教室，到办公室里找到了照相机之后，立即快步跑向洗手间。他带上照相机是因为想把嘴唇内的情况照下来给妻子看，这样就能确定是不是所谓的幻觉在作怪，还是真的有某种东西存在于他的体内。当约翰来到洗手间，对着镜子，他用右手将下嘴唇翻开，通过肉眼仔细的观察，很快就发现了异常的地方。就在嘴唇黏膜的下方，好像有一条细长的丝线，形状仿佛是不断折叠的贪吃蛇一样。当他用手指轻轻碰触之后，让人汗毛倒竖的事情发生了，那个细长的丝线居然在手指的触摸之下开始慢慢的蠕动。这个发现让约翰瞬间将心提到了嗓子眼，不过为了能够将这个状况记录下来，他还是举起了手中的照相机，把这个情况给拍了下来。随后他赶回了家中，将相机中的照片给妻子看。皮特在看完照片之后终于相信了，丈夫并不是产生了幻觉，而是身体确实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为了进一步确认，约翰把嘴唇翻开来给皮泽看，但是皮泽惊讶地发现，原本在那个位置蠕动的丝线竟然不见了。他赶忙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借助光亮开始仔细查看约翰的整个口腔，结果没有丝毫的发现，那个在照片中存在的东西就这么离奇地消失了。两人无法确定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于是简单收拾一下就开车跑向了医院。这次他们将手中的照片拿给医生看，在看过照片之后，医生确定约翰应该是被不明的物种寄生了。随后为了能够找到这个东西，医生为他安排了一系列的检查，可谓是从头查到了脚，不过这次的结果和上次一样，没有丝毫异常的发现。医生安排约翰住进了医院，以便随时观察，可是经过了近半个月的时间，那根丝线就再也没有出现。无奈之下，约翰只能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家继续观察。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一个月，那个曾经困扰约翰的丝线再也没有出现过，甚至让约翰都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当时眼花了呀？9月15日晚上，约翰在上床睡觉之前再次感觉到了下嘴唇异常，他快步跑到镜子前，翻开嘴唇后果然看见了久违的丝线。听见了声音的妻子皮泽也来到身边，亲眼见证了嘴唇里缓缓移动的丝线。他想带着约翰立即去医院，让医生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约翰这次没有这么做。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东西自己取出来。虽然妻子并不同意他的做法，可是也担心这次东西会再次消失不见。于是在约翰的要求下，他找来了手电筒、手术刀片、酒精灯和镊子等物品，在旁边配合着约翰完成了这个简易的手术。在手电筒的照耀下，约翰拿起手术刀片放在酒精灯上烤了烤，随后将刀尖对准了嘴唇，从离丝线不远的位置轻轻切开了最上层的皮肤，鲜血顺着嘴角就流了下来。为了不挡住视线，一旁的皮泽马上用纱布擦干了血液，并将镊子递给了约翰。接过镊子之后，约翰顺着伤口破开的位置伸了进去，用镊子的前端夹住了正在移动的丝线。 由于担心用力过猛把它拉断了，约翰小心翼翼地慢慢地用镊子向外拉动。一分钟之后，这根困扰了约翰几个月时间的不明物体终于出现在他的眼前。一个细长的虫子正在镊子的前端不停地扭动着身体，大约有四厘米长，三毫米粗。这个东西一出现，把旁边的妻子给吓坏了。由于当时的时间已经是半夜了，附近所有的医院几乎都已经下班。为了能够确定这个虫子到底是什么来头，约翰把它放进了一个注水的试管里，随后带着它往学校的实验室赶去。约翰自己本身就是生物学教授，体内发现这个东西勾起了他浓厚的兴趣。在赶往实验室的途中，他打电话给同是生物学教授的奥罗拉·科尔修，希望他能配合自己完成这次检测。得知了发生在约翰身上的事情之后，科尔修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很快赶到了实验室配合他。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他们终于看清楚了这个家伙的真面目。它的头部是锥状的结构，上面有很多细小的气泡状结构，不过这还无法确认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了能够查出它的物种，约翰和科尔修提取了它的 DNA 结构，并将结果输入到大学物种基因库进行比对。经过接近一个小时的比对之后，他们发现这并不是一种普通的虫子，而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人体寄生虫之一——美丽筒线虫。美丽筒线虫是寄生蛔虫的一种，一般主要寄生在哺乳动物的食管、咽部和口腔黏膜下。虫卵随其唾液、粪便排出体外，可以通过粪口和外伤感染传播，主要靠吞噬宿主的组织细胞生活。这个诊断结果让很多人都震惊了，因为它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能够生活在人嘴里的蛔虫种类。截止到至今为止，美国也仅仅发现了13例确诊病例。这种虫子有一种十分聪明的传播方式，它们将卵沉在泥土和水中，通过中间媒介昆虫来寻找宿主。一旦有人误食了带有虫卵的食物，或者是外伤后沾染了带有虫卵的物品，就很容易感染上这种疾病。那么约翰又是如何感染上这种疾病的呢？在详细了解了美丽虫的生活习性之后，约翰终于想起来是怎么感染上的了。当初约翰为了上课曾经被饲养的章鱼咬伤了，当时因为有点着急，所以约翰并没有对伤口进行任何的处理，只是用嘴简单的将伤口吮吸了一下，随后就去上课了。所以很有可能是那次无意中将含有虫卵的水吸进了嘴里，虽然后来又吐了出来，但是虫卵还是通过某种方式残留在了口中。虫卵在后续的吞咽动作下进入了食道，并在那里开始孵化成长，直到两个月之后变成成虫，它顺着食道的黏膜运动到了口腔内，并在这里开始安营扎寨。虽然这条虫子最终被抓到了，但是妻子皮泽依旧很担心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虫子会不会在体内留下什么隐患。不过根据相关专业人士的说法，这种虫子虽然可以寄生在人的身体内，但是一般不会在身体内产卵，所以只要是发现后取出来，基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当然，约翰感染这种疾病虽然十分的凑巧，但是其他13例确诊病例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都是在日常生活吃了超市等地方购买的普通食品后就感染上的。这和美国的食品安全卫生检测标准有着不可分的联系。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检测标准清单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允许人们日常食用的食物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昆虫身体部位。比如，在美国市面上常见的巧克力，一块中就可能含有八个昆虫的不同部位。一盒葡萄干允许存在65枚苍蝇的卵，一盒花生酱有超过150条昆虫的不同部位。咱们之前说了，美丽虫最广泛的传播媒介就是昆虫，所以可能是在每天普通进食中，我们就不知不觉地摄入了这种潜在的危险。当约翰在取出这个东西之后，很快就痊愈了。再后来，他还将这段离奇的经历搬上了讲台，讲给他的学生们听，讲给他的学生们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道理， 病从口入，食物要多清洗，多洗手，尽量吃煮熟的食物。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喜欢小东的朋友请多多打赏，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